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礼拜三十八号将在瑞士苏黎世首度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面对面会谈，一方面就经济发展交换意见，另一方面则是深化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沟通与对话。随后他不会留在那里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而是飞往非洲访问塞内加尔、比利亚和南非三国。耶伦上个礼拜六十四号接受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访问时说，他这次访问非洲旨在加深美国和非洲的经济联系。他承认中国在这里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和与非洲的贸易方面的渗透，但是他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和非洲合作，在非洲进行贸易和投资。非洲领导人在上个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他们正在寻求美国的更多参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和非洲的贸易已经是美国与非洲贸易的大约四倍。经济分析人士表示，北京通过提供廉价的信贷，而且经常包含不透明的条款和抵押要求，已经成为非洲非常重要的债权国。但是包括赞比亚在内的一些非洲国家开始不满中国的做法，并希望寻求替代的方案。为了抵制中共在非洲日益加大的影响力，拜登政府近期加紧布局，就在上个月中旬，50位非洲领导人受邀抵达华盛顿参加三日的峰会。尽管北京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但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认为美国仍然是非洲的首选伙伴。美国自上届政府以来就多次谴责中国对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是债务陷阱。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礼拜一表示，拜登政府将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在非洲投入$550亿，用在广泛的部门，以应对我们时代的核心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1月宣布新冠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月27号将再举行会议讨论。据日本经济新闻16号的报道，将讨论新冠不再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条件。该报道说，至于实际能否宣布，将关注中国等的情况并做出判断。报道说，如果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中国感染情况不明，很难真正判断全球疫情已经稳定。今后还将向中国呼吁提供详细信息。中国去年12月全面松绑疫情，结果疫情如海啸式爆发，尸体还尘医院，火葬场大排长龙，中共极力掩盖，发布的疫情数据难以自圆其方。自从官方12月7号被迫放弃清零管控，中共疾控中心连续11日公布没有新增死亡病例。1月8号更宣称在去年12月7号至今年1月8号期间，只有37人因为疫情死亡。1月14号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却通报，2022年12月8号至2023年1月12号中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 COVID-19 感染相关死亡病例有59,938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三年几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汉学家、军事家本奴森1月5号在外交家杂志上发文说，中国人民现在恐面临自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华盛顿邮报1月10号引用的美国马萨尔科技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从北京到南京，从成都到昆明，分布在中国东南西北不同位置的城市殡仪馆的活动都异常忙碌。世界卫生组织16号被问到中国疫情问题时，透过声明对路透社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监测超额死亡率，这个使我们可以更全面了解 COVID-19 的影响。声明提到，这个在医疗体系严重受限的疫情飙升时期尤为重要。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16号到20号在瑞士德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布伦德表示，第53届论坛将在数十年来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背景下召开。这次论坛的重要议题包含乌克兰战争、气候危机和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等。据彭博报道，在欧洲热战未歇、美中冷战升温的背景下，全球正面临选边站的压力。政治领袖致力避免从天然气到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短缺之际，亦起到拟定新的经济优先性。德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预料将围绕住相关地缘经济风险进行辩论，其中台湾、芯片与能源是今年令人最感忧心的三大热点议题。世界经济论坛聚集了全球政商学界要人，不过从官方从名人录删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近30名遭欧美制裁的俄国大亨政要，都因为被删朋友，因此无法参加。德沃斯组织者表示，世界经济论坛调查的私营和公共部门首席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二预计2023年将出现全球衰退，约18%的人认为世界经济衰退极有可能，是上一次在2022年9月进行的调查的两倍几。上个礼拜，世界银行将很多国家2023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接近衰退的水平，原因是央行加息的影响加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仍在继续，以及世界主要经济引擎停滞不前。在通胀方面，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发现地区差异很大，欧洲去年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已蔓延至更广泛的经济领域。虽然全球经济放缓可能会打击从教育和卫生到解决贫困和气候等诸多领域的投资，但一些人认为这会推低通胀，并迫使美联储和其他国家停止进一步加息。其他人表示，虽然更富有的人可能会在高通胀水平的支持下逃脱经济衰退的最严重影响，但是它会严重打击中低收入群体。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指出，美军正在德国的美国军营启动了一项培训乌克兰军队的新项目，只在两个月内完成对大约500名军人的培训，增加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军的能力。他在这个礼拜亦计划亲自前往训练营掌握培训项目的第一手信息。米利上将说，这些受训的士兵几日前已经离开了乌克兰，在德国的培训中他们将有机会使用一整套武器和装备。此前五角大楼一直不愿透露这项培训会在何时开始。美国之音指出，这项军训目的是提高乌克兰士兵的联合战斗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实施反攻或对抗俄罗斯的攻击。根据米利上将对两名随行的记者说，这项培训亦将综合使用各类新的武器，包括即将送往乌克兰的火炮、坦克和其他军车。他指出，这个是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夺回失去阵地的关键。在启动这项军人培训项目之前，美军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战场上急需的装备。至今为止已经培训了3000多名乌克兰军人如何使用和保养美国提供的火炮和装甲车，而其他欧洲盟国亦在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装备和培训，帮助他们抗击俄罗斯入侵。目前乌克兰军队仍在东部和东南部的多处战场和俄罗斯军队激战。从这个礼拜二开始，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将到访华府和厄京，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乔里会面。克莱弗利在启程前发布的声明中说，今日我们团结一起反对普京的非法战争，我们将继续利用我们持有的牢固防务与安全关系来确保乌克兰人民最终将会获胜， 他强调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应该更进一步和更速度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英国一直是基辅的坚定支持者。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刚过去的礼拜尾曾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通话，英方随后宣布将提高英国的挑战者二型主力战车。这个是苏纳克去年10月就任以来和泽连斯基第五次通话。首相府当晚表示，14辆挑战车二型主力战车只是英国加速扩大援乌的开端，挑战者二型近几礼拜就会运抵乌克兰。此外，英方很快将提供约30辆需由5人操作的大型自走炮 AS-90。 乌克兰武装部队这几天就会接受训练，学习操作挑战者二型和 AS-90。 与此同时，英国也是第一个对乌克兰运交坦克的西方国家。英国的挑战者二型可配载高阶设备，是英国最强大的重型战车之一。尽管14辆战车和乌方开出的数百辆需求相去甚远，但英方期待此举能具有示范作用，有助鼓励德国等国供应炮二式主力战车。此外，英国外交部这个礼拜说，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在访问期间亦有可能谈到伊朗议题。伊朗上个礼拜六处决于具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前国防部副部长阿里雷泽·阿克巴里后，英国已经临时召回了驻伊朗大使。以上的新闻是由崔时报道。